弟兄姊妹啊，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还有两天啊，就是中秋节。那么我们中国人很看重中秋节啊。不过咱们现在到了澳大利亚呢，成了中春节了。我们这边是春天啊，那边是秋天啊。其实我没有仔细的研究这个中秋节到底是怎么来的啊。但是基本上来说呢，中秋节与团圆有很大的联系，对吗？因为这个中秋节它取了一个月亮的圆啊，然后就代表我们家庭的团圆，所以我们中国人是很看重家庭团圆的啊。所以呢，苏轼的这一首诗啊，“何事长向别时圆”，对吧？就是很遗憾啊，我们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对吧？我们总是喜欢大家能够聚在一起，然后分散呢，好像就是一种挺令人伤感的一件事儿，对吗？所以这个当时苏轼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就是觉得他很伤感，是吧？这个你月亮圆了，可是我们人呢却不能团圆，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那么弟兄姊妹想一个问题啊，人为什么喜欢团圆呢？人为什么喜欢团圆，在这个团聚的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吸引我们这些人愿意团聚？不卖乖子，一个字，就是爱。因为在相聚的里面，才会去体会爱。那么在分离的时候，就会去，怎么说呢？既想念啊，只是心中想念，但是你没法去体会那个相聚的那个关系。有人说过这么一个说法啊，我没有进行很好的去考察，到底是不是对啊？我觉得说的有点夸张啊，但是我觉得也有他一定的道理。就是他说，小孩如果生下来8个小时之内没有人抱过他，他的心灵会遭到像死亡一样的打击。他会一生当中留下一种恐惧，对吧？所以小孩一生下来，他首先渴望的是爱啊，这是人类啊，动物不一样。所以啊，怎么说呢啊？上帝创造的妈妈的这个喂奶的地方是在胸前啊，这个所以他就是拥抱着，动物没有的啊，动物是都是站在地上啊，他没有这个拥抱的动作，人有。所以这个拥抱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达到最近的那个距离，对吧？所以，人渴望着一种爱的交流。那么，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啊：这一个爱的渴望，当我们得到这个爱的美好，我们心中得到的一种极大的满足，那么这种生命的现象来自哪里？这种生命的现象是来自动物慢慢的进化过来的。人的心灵里边就有了一种对爱的团聚的渴望吗？弟兄姊妹，不是的，这是上帝天父起初创造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把这个最美的特征是他自己生命的特征，因为圣经用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来描述上帝的时候，圣经说神就是爱。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经常听到在中国有这个丢孩子的这种报道，啊，很多人甚至于讽刺一件事儿啊，说这个我们全中国有多少的监控摄像头啊，但是现在有多少失踪的孩子？这个监控摄像头很厉害的啊，基本上一个罪犯要逃跑，几分钟就可以抓到你，那，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失踪了却找不到呢？对吧？感觉到非常奇怪啊，哪个地方孩子一丢了，那个地方的摄像头就坏了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啊，是这个情况。但是孩子丢了，谁最着急啊？哎，我听说有一对上海的父母啊，他的女儿被拐卖了，然后他找了20多年，啊，最后终于把这个女儿给找到了。为什么要找自己的孩子？当你的孩子丢了，为什么父母要去找他？所以，我很难去体会一个丢了父母的孩子啊。这个不是丢了孩子的父母啊，丢了孩子的父母，丢了父母的孩子也很难过，对吧？ 这个丢了孩子的父母会更难过，是吧？他们甚至于可以不要自己的生命，要去寻找他自己丢失的孩子。这为什么呢？因为父母对儿女的这一份爱也是来自上帝。那么今天呢，我们中秋节，我们教会希望是一次的福音的聚会。那么我们奉这一位爱每一个人，我们中国人把他称为天上永远的爸爸，对吗？叫老天爷啊，就是永远天上的爸爸，奉他的旨意来传福音。那么传福音干什么呢？因为天上的爸爸在找你，因为你丢了，因为你找不到家了，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因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知道你的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了，你自己活在一个非常的痛苦的里面，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天父在找你。我们这一些先被他找到的人，他要差我们来找你。福音说简单，其实很简单，简单到一个地步，你面向上天，你说：“天父啊，我回家，我认你，我回家。我过去不认你，我过去做了错事，求你原谅我。”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我再一次强调一件我们的误解啊，就是信耶稣得永生跟基督教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你不可以，你不需要加入任何教会，不需要进行任何宗教活动，你需要回家，你不需要去进入宗教，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我们的生命是从上帝来的，上帝爱我们，天父爱我们，他要叫我们回家。你说我是中国人，我需要信这个洋教，你不需要信洋教，你需要去寻找回去到我们的老天爷那里去。这是信仰的最核心的地方。那么我们对上帝所差遣奉他的旨意要来告诉你什么呢？我们传福音就是告诉你回家的路，告诉你回家的路。那么我刚才说啊，信耶稣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回家很简单的事，可是要把它解释清楚就变得非常的麻烦，对吧？你要证明，你比方一个孩子被爸妈找到了，叫爸妈什么事都解了，对吧？但他是真的爸妈吗？嗯，这个就变得很麻烦，对不对？那么现在有这个叫什么亲子鉴定啊，以前没有亲子鉴定的时候咋办呢？是吧？那么你找到了这个，怎么去证明这个？这就变得非常复杂了。所以我们要解释福音，要讲福音，要从头到尾一点一点讲，一点一点讲。我搞了几十年，也不能完全把它搞明白。其实这个就是信的价值。当我们用信心来回应上帝的爱的时候，这个心灵的互动，这个心灵的互动，很多时候它是不需要证明的，你自己心里边就会很清楚的去感受到。因此今天呢，我不想讲太多的理论啊，我想这个用一个圣经的故事来作为今天的信息。好，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圣经啊。那么这里说，主就是指的主耶稣啊。那么主耶稣知道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呢，就是指的当时在犹太地的那些宗教上非常虔诚的人。那注意，我强调了宗教上非常虔诚的人啊。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听见耶稣这个，他收的门徒比施洗的约翰还要多啊，这个甚至于呢，给这个众人来施洗啊，然后这里说，其实耶稣不是耶稣施洗，是门徒施洗，这个不重要，我们先不看这个啊。耶稣就离开犹大，因为他们嫉妒他哈，犹太地就往加利利去了。那么现在这些地理呢，我们等一会儿啊，从地图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是怎么回事？犹太地就是指的今天耶路撒冷周围的那一个环境啊。然后加利利就是今天的加利利，加利利有一个地方呢，稍微往东一点有一个地方大家可能熟悉，叫葛兰高地，是吧？大家都听说过了啊。那么现在呢， 以色列正在跟加沙这个战争快打得差不多了，现在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可能要打起来的战争，还没打起来，就是以色列跟黎巴嫩，是吧？那么以色列跟黎巴嫩交界的这个地方就是加利利地区，是吧？加利利地区是在以色列的北边，犹太地区是在以色列的南边，那么中间的这一块呢，叫撒玛利亚地区。当时的时候啊，现在以色列人还叫这块地方叫撒玛利亚地区。那么这个撒玛利亚地区现在的另外一个名字叫约旦河西岸，这个大家都听说过了，是吧？那么今天的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约旦河西岸。那么耶稣从犹太地要往，也就是说从南方要往北方去，那么中间当然就要，它有两条路，一个是可以绕道从约旦河以东走，也就是今天的约旦啊，从约旦河的约旦的境内走，那么它也可以从中间这条路上去，就是今天走约旦河西岸的这一条路。那么这一次呢，耶稣就选择了从中间这一条路走。那么为什么犹太人他不从中间，耶稣很多时候你发现他不从中间这条路走，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来往，他们呢互相之间有一点对抗啊，接受，所以圣经上也说了，你是个犹太人，你怎么和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来要水喝呢？啊，这个就有一点像今天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对吧？所以走约旦河西岸有一点危险，对吧？两方面互相不太友善，对吧？所以走的时候得绕道走，对吧？虽然当时的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都是以色列人，啊，都是以色列人，都是以色列的后代。当然，撒玛利亚人呢，因为当时被掳掠的时候，移民了很多外地人到这里来了，所以撒玛利亚人呢是一个杂居的地方，对吧？就是很多不同的民族啊杂居在那个地方。所以犹太这个地方呢，当时还是比较这个血统纯正的，所以犹太人呢就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啊，就是你们用咱们中国人说的话，你们这些杂种，对吧？乱七八糟的人住在一起的，那么信仰也乱糟糟的，对吧？看不起他们。那么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就是说，既然你们看不起我们，我们也看不起你们了，对吧？所以你们有圣殿，我们也有；你们有宗教，我们也有。你们说你们是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代，哎，我们也是啊。对吧？就是处于这么一种文化种族，当然还没有国籍啊。当时撒玛利亚只是地区，犹太也是地区。耶稣的时代，这两个地区包括加利利都是控制在罗马帝国之下的一个地区而已啊，那都不是独立的国家啊。所以只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啊，近民族啊，他们是近民族，都是以色列的后代啊，但是文化不同。由于历史原因也形成了很多宗教上的不同，所以这个女人就说，你们犹太人说你们拜上帝要在耶路撒冷，那我们说我们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到底在哪里，对吧？所以这里边就产生了一个宗教上的一些区分啊，所以彼此之间就开始闹事，对吧？那么在教会历史上也出现这种问题，对不对啊？如果你稍微懂一点教会历史的话，教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很大的教会内部的冲突，叫东西的冲突啊，就是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冲突啊。东正教认为教会的中心是在君士坦丁堡，那么这个天主教的人认为教会的中心应该在罗马，所以双方面呢，我是东正教的，我是天主教的，其实信的都是一位耶稣啊，甚至为这个问题这个互相打起来，对吧？争夺地盘。我再一次告诉大家，世界上有没有真正的宗教战争呢？有没有？我告诉大家，没有。宗教战争都是什么战争呢？都是狂人利用宗教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叫大家去打仗的这种权利，这种战争。告诉大家，我可以用我自己，我认为啊，任何一个宗教战争都不是正义的，因为宗教从来不需要用战争去解决宗教问题，对吗？所以耶稣从来没有说用战争来传福音的，对吧？凡是用武力来达到宗教目的的，那都是人的政治野心或者经济霸权等等这些东西搞宗教腐败而产生的后果。当时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啊，那是政治战争，那不是信仰战争啊，所以导致了当时啊，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之间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是犹太人啊，那么那一次耶稣走路的时候，他就选择走中间，走撒玛利亚这条路，然后走到 叙加这个地方啊，就到了中午了，然后呢走路很累，所以门徒要到城里去买东西吃啊。耶稣说我累啊，耶稣就坐在那里一个井旁，一个井的旁边来休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女人来打水。圣经里边非常这个清楚记得一个事啊，当时约是午正啊，在中午的时候。那么也许我们今天的人呢，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啊，读到约在午正啊，我们不会有太，只是觉得是中午了嘛，该吃饭了嘛，对吧？所以门徒到这个城里去买饭啊，这是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嘛，就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对吗？但是这个呢，实际上他在当时的文化里边啊，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那么我们来看这张地图啊，那么大家找到了啊，这个红颜色的这个字叫叙加，对吧？耶路撒冷在这里，加利利地区在上头啊，在上头，中间的这一大块叫撒玛利亚啊。然后呢，你看到这个叙加的旁边有一个城市，这两个挨得很近，这个城市叫示剑，有没有看见啊？示剑大家知道今天叫什么名字？如果你留意以色列新闻啊，你会经常听到这个名字。这个地方的巴勒斯坦人啊，这个经常的示威游行啊，反对以色列啊，这个闹事啊。那么前一段时间就在事件的附近啊，发生了一个大事儿，就是以色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祖先的坟，叫阿拉伯人叫巴勒斯坦人给扒了啊，给毁了，就是约瑟。啊，以色列有一个祖先叫约瑟吗？那么他死在埃及，对吧？然后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把他的棺材尸体带到这个就埋在示剑的附近啊。这个地方现在叫 Nablus 啊 ，Nablus。如果你看新闻的时候，你经常会看到纳布鲁斯啊，指的就是示剑当年的地方。这个地方叫示剑啊。那么读过旧约的人都知道，以色列是雅各改名叫以色列的。那么这个雅各呢，就是以色列的祖先了，现在以色列人祖先的吧。那么当他在外邦啊，就是在亚兰地待了21年啊，带着孩子、老婆、孩子回来的时候呢，他很不想回他自己的原来的家，因为那个地方有他哥哥啊在那里等他，他很不愿意去。所以呢，他就走到了半道这个地方，就在这个示剑这个地方呢就停下来了。那么甚至他在那买了地、盖了房啊，就想在那住下去了啊。可是上帝的旨意不是这样的，上帝的旨意必须要叫他回到他当时蒙召的那个地方去啊。所以在上帝的眼中，土地很重要，是吧？因为在这个土地上，神应许的要做成他的功。那么当时这个雅各就在这个离着示剑很近的这个地方，就叫做叙加，就在这个支搭帐篷啊，然后就在那挖了一口井。那么这口井一直到耶稣的时代还在用，已经过去了快2000年了啊。在2000年之前，犹太人的祖先叫雅各，就是以色列，对吧？的家族在那里住过，在那里挖了一口井。那么这口井呢，一直到耶稣的时代还在啊，还在用。所以这个是它的地理环境啊，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呢，我们用一张图画啊，比较直观啊，当时是不是这样不知道，这是艺术家的想象啊。那我之所以用这么一张图片呢，因为这张图片比较形象，比较全面啊。那么这里边呢有几个人啊，他的背影就表示门徒到城里边去买食物去了，走了，对吧？然后呢，这里有一口井啊，这是雅各他的家人当年的2000年以前啊，大概1900多年啊，这个挖的这么一口井。然后呢，这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啊，然后呢，这个有耶稣坐在这个井旁跟他说话，对吧？那么这个阳光呢，看上去啊，你看这个树的影子在这儿啊，看上去这是正午头的时候啊，所以它的所有的信息都在这个图画里边来表达出来了。那么这个女人呢，她在正午出来打水，你发现这里没有其他的人啊，就她跟耶稣几个走路的人。为什么人那么少？为什么这个女人正午出来打水？在当时的文化里边，尤其是当时可能是夏天啊，所以他画的这个呢，把耶稣画的穿的衣服穿的那么好看，耶稣当时可能穿不起那么好看的衣服，是吧？也把这个女人这打扮的那么好看，这都是西方画家画的，对吧？相信这个女人可能穿的也不是这么讲究的衣服 对吧？那么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它这是在山上啊，到了夏天中午的时候，气温非常高，啊，非常热。那么这个叙加城啊，在这里啊，这个井到底离叙加城有多远，我们不十分清楚，对吧？但是它至少它不在城边上，它离了一段距离。那么出来打水，这个要扛着这个水瓶子回去，他要走一段路。所以通常情况下呢，真正女人出来打水的时候，都是在早晨和傍晚。才出来打水，要不然中午太热了，那没有人出门，尤其不会去干这种体力活，在中午的时候，对吧？然后呢，就是在当时这个游牧民族的时候啊，一个女人出来打水会怎么样？很不安全，因为这个井啊，通常都是给这个牧人来给应羊用的，应牲口用的，是吧？所以如果一个女子出来打水的话呢，你碰到不太礼貌的人，你会很危险的。啊，在那种野蛮的古代那个时代啊，不像咱们今天都有警察，那时候也没人管的，对吧？你出了事儿就很麻烦，所以通常情况下出来打水的时候呢，都是成群结队的出去打水，在早晨和晚上，傍晚啊。那么现在这个女人一个人中午出来打水，表示什么意思？啊？大概表示什么意思？这个人很孤独，对吗？这个人很不被别人待见。所以他跟别的女人出来打水，别的女人不喜欢跟他在一起，所以一跟他在一起，可能就评头论足，就是他不怎么地。这个女人也不愿意和别人在一起，何苦自己找难看，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这么孤独？为什么他这么不被人待见呢？主耶稣把这个问题给解了，圣经上说了。主耶稣跟他要水喝啊，他说你，耶稣就跟他说，这个如你有这种水，他说我，如果你求我给你水，怎么，你就在腹中就会永流的水就不会不停，对吧？在你腹中就，他说这个水好啊，他说你给我啊，耶稣说，哎，你回去把你先生叫来，对吧？我一块给你们两个，然后这个女人就说，我没丈夫，对吧？然后耶稣就回答他了，耶稣说，你说你没有丈夫是对的，对吧？那么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我的妈呀！哪个女人看上去还挺年轻，结五次婚？当时的时候啊，那是2000年以前的事儿啊，对吧？结了五次婚，那么现在的丈夫，现在的男人不是你丈夫，这也就是说现在他有一个男人，对吧？然后他怎么样呢？他跟人家同居，但是不结婚，他不是丈夫。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边，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在农村长大的啊，农村跟城市，尤其是现在的城市，有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农村所有的人都认识。一个街道里边，一个像谁家什么成家短，我们的小孩当时他家跑啊，所以就像那个《水浒传》里边那个卖梨的那个小孩，谁家男人偷汉子是吧？谁家发生什么事儿，说长道短，天天都村里边都知道对吧？那么这个女人结过五次婚了，现在又偷别人的男人，你说全村的人是不是都知道？你说正儿八经的女人会不会跟他在一起？大家都看不起她，对不对？所以她才会一个人中午到这个井旁来打水。讲到这里啊。弟兄姊妹会如何理解这个女人？这个女人生命当中有什么特点吗？你想一想，这个女人生命当中有什么特点？没关系，她什么特点？薄命，克夫。这五个男人不知道是不是都死掉了啊？如果都死掉了的话呢？我想第五个男人、第六个男人也不敢跟他在一起了。他特富，对吧？有魅力啊。我觉得他很顽强，对吧？他是打不趴、摔不烂，对吧？那么他现在还在找哦，他不是放弃了哦，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他要追求幸福的动力非常强，对不对？对吧？一次一次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总之死了也好，离了也好，伤害也好，还是他看不起别人都好，反正总之，他到第六次了，绝不放弃，我就是要找到幸福，管你们人怎么说的，对不对？我就是要找到我心中的幸福。结果他现在找到了没有啊？没有，他非常失望，所以他中午一个人到井旁来打水，是吧？其实他心里边很难受。这个时候，那么耶稣把这个疮疤给他揭了一下。当然，耶稣不认识他，所以他就说：“哎，我看出来你是先知，你怎么知道我发生了这么多事儿？” 对吧？那么尤其是现在这个男人是不是公开的，也许还不公开，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你一个犹太人你怎么可能知道，对不对？所以他就觉得耶稣是个先知。好，讲到这里我们停一停啊，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里边，你跟这个女人之间，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我问几个问题。第一个，你心目当中有渴望吗？有没有？你渴望什么？你追求什么？你追求的得到了吗？我相信你所追求的东西，肯定有一些东西你已经得到了。就像这个女人结过五次婚，每一次她都渴望，对吧？结果每一次都失望。那你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呢？当你得到的时候，你是不是真正的满足了呢？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是灰白头发的人了，对吧？那么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很多我们得到了，很多我们没得到。没得到的，是不是我们像这个女人一样，没那么顽强，还在继续的追求？还是放弃了，对吧？混日子过算了。对吧？放弃了。我相信一件事儿，耶稣遇见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其实耶稣早就心中知道他要去找这个女人，所以这一次我的题目叫做与主相遇。这一次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跟耶稣的相遇，它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实际上他是耶稣主动的设计好了的，在这个时候要来找他。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就是一开始我说的，因为上帝丢了孩子，他要去找这个孩子。但是要找这个孩子，他也要去找那个喜欢找他的那个孩子。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耶稣煞费苦心走这么远的路程，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女人。为什么耶稣要去找这个女人？因为耶稣知道，在他的内心里边有一个极深的渴望，有一个极大的盼望，有一个极深的追求，耶稣要来满足他的这个追求。因为耶稣说过，你们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神和我们之间是一个爱的关系，爱是不能勉强的，勉强就没有意思了，对吧？爱就没有价值了。所以耶稣来寻找的人，耶稣也不愿意强迫人来接受他，他是来寻找那些心中有渴望的人。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也不是偶然的坐在这个教会里面，你从遥远的中国移民，或者不管什么原因来到澳大利亚，一个休息的礼拜天你不去干别的，你坐在这里听这个人在这里白活，为什么呀？但愿我们像这个女人一样啊，内心里边有一个极强烈的追求。那么追求什么呢？盼望我们真的是追求生命深藏里边对生命的答案。我们人生活在世上到底怎么回事？如果我们有这样追求的人，感谢主，耶稣就是你的答案。在耶稣之外，你是找不到，不可能，也不对，都是错的。那里边不可能是你生命的答案。只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和他所差来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答案。那么这个女人呢，她跟耶稣的对话很有意思，因为她不相信耶稣是能够给她水喝的啊。你看啊，这个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来打水啊，耶稣就对他说了，说请你给我水喝。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啊，耶稣是神的儿子，对吗？ 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的生命有何其尊贵，对不对？他面对这一个在人的眼中看来都挺烂的一个人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高高在上，他先把自己的生命放低到一个地步，他像一个这样的女人去讨水喝，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弃逃的地位上。每次当我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我心里很受感动。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这个叫爱使人低下。什么样的人能够在对方的面前能够低下头来？真正爱对方的时候，在自己的孩子的面前，你看一个妈妈或者一个父亲啊，给自己的小孩换尿布啊，拉臭臭了啊，他跪在地上把小孩躺下，慢慢一点点，很珍惜，把奶瓶拿出来闻一闻，看看有没有酸臭味。什么东西使一个人能够做到这样？爱能做到。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去找这个女人说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像一个父亲那么温柔的去对待自己一个丢失的孩子。有没有看到？然后下边说那是门徒到城里去买食物去了。所以耶稣也非常有智慧，因为只有在没有第三者在的时候，耶稣这个女人才会把她真实的内心可以才能打开啊，所以耶稣也很有智慧，他不是在一个房间里，要不然的话叫人家觉得孤男寡女在干嘛，对不对？所以他在一个旷野里边，是吧？是一个空旷的地方，所以耶稣做的事情既到位又智慧，对不对？啊，我们真的是从主耶稣这个，其实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个人布道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那么这时候呢，当主耶稣来问这个犹太人，问这个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人第一个反应，他不是说好给你水喝啊，我打水上来啊，给你怎么怎么样。他的内心里边先想到的是什么呢？先想到的是不同，啊，所以他第一个回答，他说你这是个犹太人啊，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来要水喝呢？咱们刚才讲到了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不来往，对吧？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当时咱们中国人也说男女授受不亲，对不对？男人和女人不能随便谈话的呀。对吧？你是个犹太人，又是个男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来要水喝呢？你都不要脸，对不对？所以，这个女人先把我们之间的不同不应该发生这个事儿先拒绝了。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就经常遇见这样的事情。啊，你一传福音，对方说：“哎，洋教我不信。”你一传福音，哎，我是佛教徒，啊，我和你不同。总之就是我和你不同，你不要跟我讲这个。是吧？我们发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抱有的同样的拒绝你的态度，对吧？你这个先讲话，先把你拒绝一下。但是我们发现耶稣没有因此而放弃啊。那么耶稣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啊，他说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他把这个话先从你我的关系里边一下拉到跟神之间关系了。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今天我讲福音一开头的时候，我说我们是奉谁的旨意来跟你讲福音的？是奉上帝的旨意。所以这福音不是我的，是他的，是吧？是他爱你，不过差遣了像我们这样的人来把这份福音来告诉你，对吧？这个问题是他的。所以耶稣也是啊，你如果知道我跟你说话，他的恩赐把这个话题提到神那里去了，对吧？然后呢，这个和你说话给我水喝的是谁？这个谁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很多时候，哎，你是天主教，你还是什么教，还是这个教那个教，是吧？怎么怎么回事？我们信的不是一个什么，我们信的是谁，这个很重要，对不对？爱的关系不是你爱一个东西，不是你懂得一个爱的理论，而是你跟两个生命之间的那个关系啊。所以耶稣他没有在这里讲道理，他在讲上帝，他在讲谁。他说你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啊？不是说我信的是这个教，我信的是这个教义啊，我的教义怎么承认，不是这个，是我是谁，对吧？所以你必早求他，他也早给你活水。这时候耶稣就开始把物质的水引向一个更深的比喻，那是心灵满足的条件。因为水可以满足肉体的条件，可是耶稣说我要赐给你的是灵的满足，心灵里边的满足。因为你在追求嘛，你在追求嘛，你以为你找了很多男人，你的肉体得到满足的时候，你的心灵也得到满足吗？不行的，这是两个层面的事情。 那但是如果你直接跟他讲心灵的东西，他听不太明白，他可能一下就拒绝了，对吧？先用肉体的需要、肉体的满足，然后来提升到话题，引到心灵的问题上去。然后呢，这个就说了啊。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啊，因为耶稣在那里嘛，他没有打水的器具嘛，对不对？那井很深的，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是吧？这个问题很正常嘛，对吧？耶稣的回答很不好理解嘛，对吧？然后他继续说了，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啊，将这个井留给我们。你看他非常认同他是以色列的身份，对吧？哎，觉得我也很正宗啊，对吧？你们犹太人，我们也是以色列人呢、啊，我们的祖宗他是雅各，这井是他的呀，对吧？然后呢，就说了，这个他和他的儿子还有他的牲畜啊，都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啊，这时候觉得你耶稣你说大话对吧？你还给我活水，我们都喝这里边水，雅各也喝这水，你的活水在我里边，什么意思啊？你了不起吗？啊，这个开始挑战，因为耶稣说我是谁嘛，对吧？他说你是谁呀、啊？你比我们的祖宗雅各还大吗？也就是说你比以色列还大吗？对不对？然后耶稣说你喝这个水啊，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啊，要在它里边成为泉源，直流到开始引向什么了？永生啊，直流到永生。其实耶稣在说什么呢？就是肉体的欲望得到满足是暂时的，所以这个叫快乐，快快的一乐了就没了，是吧？然后呢，耶稣给的是什么呢？是在你的里面，好像一个不断的泉源。使你的心灵得到满足，而且不是快乐，是永恒的满足。这永恒的满足只有一个满足的可能性，那就是上帝永恒不变的爱。只有在这个爱里面，你才会有永恒不变的满足。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们被造的特征就是这样。啊，就像我们。必须呼吸才能活着。为什么呼吸才能活着？因为你被造的时候就是要呼吸才能活着吗？你用另外的东西，它不行的，对吧？我记得我有一次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事儿啊，我去加油站加油，我的车是烧柴油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把汽油加进去了，加到半截我才发现错了，对吧？赶紧挂回去说怎么办？那加油站的人说：“赶紧给这里有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机构，给他打电话。”然后花了好几百块钱啊，把所有油全抽出来了。这叫什么东西啊？因为人家汽车说我烧柴油，你为什么给我汽油？对吧？那是不行的。为什么不行啊？因为人家造的时候就是这样造的，对不对？是吧？所以我们是怎么造的？什么东西能够使我们的心灵得着满足？不是你说了算。是造物的主说了算。造物的主说：“你的心灵里边只有他的爱，才能使你的心灵得着永久性的满足。所以这个不叫快乐，这个叫喜乐。当你得着他的爱的时候，你跟他真正建立关系的时候，这个叫做永远满足的喜乐，不是今生的，一直要到永生。好，我们需要稍微快一点了啊。”你一听，他说：“好啊，把这个水赐给我啊，叫我不渴啊。”然后说：“我也不用这么跑这么大老远来打水了，而且我也没有人来，我一个人热了蹦叽，对吧？不好意思，自己扛着水。哎，这个如果你给我一个永远不渴的水，那太好了。”耶稣就说了：“说那好啊，把你丈夫叫来。”下边就是刚才咱们讲到的了。他说：“我没丈夫。”耶稣说：“你说没丈夫是不错的啊，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所有的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也就是说，现在还在有第六个，对不对？跟别人在一起，这个男的还不是他的，是吧？所以这个女人就说：“我看出你是先知啊。”然后这个女人呢，又开始说：“我们不一样啊！哎，我看到你是先知，对吧？哎，但我们不一样，因为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对不对？”下边他就说了：“他说我们的祖宗是在这山上拜，你们倒说拜的地方应该在耶路撒冷。”耶稣这时候就把话单刀直入，又开始进入了关键的问题了。他说：“妇人，你当信我，信我。”换句话说，耶稣在说什么？我就是上帝，对吧？就是你应该信的。所以你信的不是一个抽象的上帝， 是一个真实的上帝，不是说耶稣不在这个世上了，我们今天信的上帝就是假上，不是的，因为耶稣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对吧？所以耶稣说你要信我，他说时候将要到了，那真正拜父的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也就是说在旧约的时代预表的，要知道将来成为我们救主的那一位耶稣来了，不是我们的教主，不是我们宗教的头， No， 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上帝的本体。所以在这里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撒玛利亚拜什么？拜金牛犊。他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因为你们拜的偶像，拜错了，对吧？你们觉得那是神，其实是假的，对吧？我们中国人也拜很多很多的神啊，什么都是神啊，厕所里也有神，厨房也有神，灶君，对吧？这个厕君，对吧？什么都是神啊，这个泥菩萨也是个神，什么东西我们都拜啊。所以你们拜的你们不知道，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但是又说我们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个就是从亚伯拉罕和大卫之约而产生出来，对人类的救恩从这里出来的。也就是说，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建立以色列国，目的何在呢？就是神的儿子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生成一个犹太人。所以凡是在犹太人之外的所谓的经书，所谓的宗教，所谓什么，通通都是假的。因为上帝只在这一个系统里边，他应许做成对人类的救赎，所以救恩是从犹太人当中出来的。那继续耶稣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句话很重要。也就是说，今天你我们来拜上帝，心灵和诚实也可以翻译成灵和真理啊，用灵和真理，用灵魂，用内在的，不是用肉体。你肉体拜好啊，你不能肉体拜也不要紧，不在乎那个外表，而在乎内在生命的特质，心灵还有诚实啊，也可以说是诚实，也可以说是真理，用 truth 啊 spirit and truth， 用你的灵和真实真理来爱他。我们人和人之间，朋友叫友谊，父母叫孝敬，是吧？夫妻叫相爱，与上帝叫敬拜。敬拜是人跟上帝之间关系的专用词，所以我们承认他是上帝，他是造物的主，我们是人，我们是被造的，他爱我们，我们回应他的爱，他命定法则，我们用信心去遵从，这个叫敬拜，是吧？那么我们每个礼拜天在这敬拜干什么呢？啊，就是宣告这个关系，承认这个关系啊，承认他是上帝，然后我们来遵行他的旨意，然后他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和建造，这是我们每个礼拜天来的目的，对吧？所以英文叫 service 啊 ，service 什么意思？就是你按时候开车去 mechanic 去 service， 把你的车整理整理啊，就是我们一个星期下来，我们的生命在世界上搞得乱七八糟，对不对？我们礼拜天来了，让上帝的灵，让上帝的道 service 一下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生命就会，健康啊，好一些，然后我们继续开出去啊，还可以继续走啊，这就是礼拜天的它的意义啊，就这样。所以说，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神是灵啊，原来无个啊，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也必须用心灵、用灵和真理来跟上帝去建立关系啊，这个就不必太多解释了啊。妇人回答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弥赛亚翻译成希腊文就是 Christos， 就是 Messiah 啊，翻译成这个希腊文就是基督啊，要来了，要将这一切的事情告诉我们。”那么这句话很关键，也就是说，这一个女人虽然是撒玛利亚人，但是她知道盼望人类的救主。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是没有弥赛亚概念的，我们是没有救主概念的，但是我们有天人合一的概念。咱们中国人是追求天人合一的，所以咱们中国福气的福字就告诉我们是上帝与一口田同在，这个叫有福。中国人的祖先始终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才有福气。但是这个概念是模糊的。今天在耶稣基督里，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凡是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马太福音里边当宣告耶稣到来的时候，他引用了旧约的以赛亚先知的一个预言，叫做他的名将要称为什么，有好多歌都在唱这个啊，叫以马内利，对不对？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对吧？他名称为以马内利。这个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就神与我们同在。翻译成最普通的中文就是天人合一。所以耶稣就是天人合一的桥梁，是天人合一的答案，是天人合一成为可能。怎么成为可能的？这个解释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啊！就是耶稣因他的爱，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罪孽除掉，实现天人合一的这个结果。那么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是信他悔改的人啊。最后呢，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伟大的宣告，弟兄姊妹，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也就是说，这是耶稣出来做工比较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没有向任何人直接宣告过他就是弥赛亚。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采取了一个非常贫穷的这个人生模式，所以你直接说他就是神，神就会觉得你这个人神经病，对吧？你凭什么你说你就是上帝的儿子，你就是弥赛亚？你不过就是一个今天的人，很多我看的这个有一些这个小短剧里边就说你这个臭打工的，对吧？你个臭送外卖的，你个臭保安，对吧？你个臭农民工，那都变成臭的了，是吧？那么耶稣当时的时候，人家也可能说你个臭木匠，对吧？所以耶稣一开始不向人宣告他自己就是弥赛亚的身份。这一个女人第一次被耶稣直接宣告说我就是弥赛亚，这个女人真的是蒙得太大的福气了，对吧？太厉害了。那么为什么耶稣要向这个女人来宣告她的弥赛亚身份呢？甚至于当时的门徒都不在场，可见这个女人是蒙了多大的福气，对不对？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没有了，我不能再跟弟兄姊妹分析下去了。那么鼓励弟兄姊妹回去进一步去研究这段经文，思想这一个女人在她的身上到底有什么特质。我只是提醒大家一下，她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是一个追求婚姻一直失败，至于还在继续追求的人，但是她真正内心的渴望是什么呢？是弥赛亚，是拯救。他知道他在世界上追求这一切真正得到了，他也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说到了最后的时候，他把他深层的盼望说出来了。那么为什么他到了最后才说出这句话来？弟兄姊妹想一想，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你的生命，你知道你为什么活在世界上吗？他说这种事太难了，哲学家都想不明白，我也想不明白，我就干脆不想了。其实他不是不想，是他觉得他自己想不明白，他是觉得你也想不明白，你也不会知道这个答案的。我们是不知道的答案，但是只有上帝有答案，对吗？所以现在我再一次说，不是我们知道你的人生是怎么回事，是上帝知道。我们奉上帝的旨意把生命得救的福音传给你。今天在座的各位，你想一想，你活在世界上到底干什么呢？特别是在座的老人家，你还有几年的时间呢？我们在座的年轻人，你敢把握你出去你的生命还会继续下去吗？圣经、上帝客观都在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把握自己的生命，下一分钟它还存在。所以弟兄姊妹，趁着你现在还有时间，表示还有机会，我们奉上帝的旨意把你的生命有永生归属的福音告诉你。这个福音只有一件事情，信耶稣。这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信耶稣就是你生命的答案，就是你的生命在一切追求之外使你在人生当中所有的这些事情开始具备意义的那个唯一的答案。所以我们的人生好像很多零，好像很多零，零表示什么意思？表示没有，对吧？如果前面没有一，所有的零都没有意义。但是你有很多零，当你前面有了一的时候，每一个零都有了意义。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所有的追求有意义吗？如果没有耶稣，通通没有意义；有了耶稣，通通有意义了。今天我要奉上帝的旨意呼召你，你得没得到这个一？你的人生的里面有没有得到这个一？如果现在你还没有得到，你要不要得到？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在这个中国传统的中秋节，主啊，我们渴望团圆的节期，我们也相信你也渴望团圆。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我们就知道这团圆的日子已经很近了。主啊，在这个时候，你天上要得救的人数还没有填满，这个时候你就像当年你在寻找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你在各处寻找属于你的人。 我们看到虽然主是犹太人，主拯救撒玛利亚人，主说无论在什么地方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主都要寻找他。现在我们在这里奉着你的名传福音，你也招聚了这一小群在这里聚集，听见你对我们的呼召。我们相信今天就是你在寻找我们，寻找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要引导我们回家，要把永远的添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永远蒙福的人。主啊，你爱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都能够体会到。但愿你的灵光照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使我们的心不再隐藏，使我们内心里边最深层的渴望就是对我们人生的归属、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死亡之后的归属问题。主啊，你要给我们这准确有把握的答案。主啊，今天我们的信息是有限的，主啊，我们就把我们每一位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的灵继续的感动引导，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家。但愿在座的没有一个在你的救恩的门外失落了的。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也继续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